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这应该是我第四年讲这样东西了。那之前我们都讲的是之前的它的前一个版本，就是 Mobile Service。好，那现在呢 ，Microsoft 在 Azure 的关于 Mobile 的这一块呢，它把它并到了 Azure App Service 里面去。好，那我们现在你要了解里面的 Mobile App 呢，你得先了解 Azure App Service 里面的有哪些东西。那 Azure App Service 里面呢，目前分成了四块，一块是 Web App，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熟悉的 Azure Website， 好，那它把它并到这里面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Mobile App， 好，那就是以前是运用 Azure Mobile Service 来 focus 这一块所谓的行动装置的服务部分。那第三块呢，就是 API App， 它就是让你可以撰写一些 API 的部分。那你可以发现说呢 ，Web App 跟 API App 呢，在某种程度上面它是重叠的，可是在实际用途它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谈 Web App 的时候，我们谈的是 HTML presenting 的部分，那我们 API 啦，我们是把一些商业逻辑的部分呢 expose 给前端去呼叫。那在现今的 Web 开发呢，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在改变，就前端的 JavaScript 跟 HTML 直接 call 后端的 API， 现在都变成是直接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说什么以前的 server side， 从 server rendering 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再回去这样子，现在几乎都没有。现在我们都靠 Azure 直接跟后端的 API 去沟通。那 Logger App 呢，是比较一个新的尝试。它其实是以前一种 workflow 的概念，它可以让你如果使用 Logger App 呢，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在类似你在拖流程图这样子，我这一个 API， 我第一个要 call 这个 API， 然后它传回了什么值之后，我 call 哪一个 API， 可以让你做这个 flow 的一个动作。好，这就是整个 API service。Azure 的 App Service。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如果要写 Website 的话呢，我们就是用 Azure Website。那你在使用 Azure Website 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概念叫做 VM 的概念。那对我们而言呢，其实 Azure Website 就装在某台 VM 里面。那我如果要让行动装置可以呼叫的话，我想要让它比较简单的话，比如说 push notification 这些东西，推播通知这些东西，那么我就会用 mobile service， 那它也是在一个 VM 上面。好，那我可能有一些 API 啦，或是一些 web 的部分，那我又把它放到另外一个 VM 上面去。所以说呢，以我们现在行动装置的一个复杂，行动装置 app 的复杂度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话，我们都是要用三台 VM 去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用途会有不同的 VM。那在现在呢，有了 Azure App Service 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全部集中在一台 VM 上面。Azure Website 现在就是 Web App。那 Mobile Service 呢，现在就是 Mobile App 加上 API App。那 Business Service 的部分就 Logger App。可以让你去拉这个 Flow。那你可以把这些全部放在一个 Virtual Machine 上面。那这用途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省钱。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省钱。那最大的不同点 ，cost。那我们讲一下，因为我讲了四年的 mobile service， 我也用了四年的 mobile service。那我 mobile service 里面呢、其实很多人没有跟各位提到，就 mobile service 你在实际使用上面的时候，它最耗你的钱的是哪一块？它的 API 的呼叫次数。它 API 呼叫是它，我记得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是500万次 call， 然后它是一个 instance， 然后它就要你139块美金，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我们之前写的 app 啊，我们之前没有发现没有很 care 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每一个月有800万次的呼叫。所以说我们就 cost 就一直往上加。那还好 Azure Mobile Service 有 Auto Scaling 的功能，你可以把它跨过去。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我光是那一天我就23万次的呼叫。所以说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这个 service 啊，光是这个 service 一个月就要900多块美金，我们还不算平宽哦，这还不超到平宽。我们这个 service 呢，其实它还有 后面还有一个平宽，它每天的平宽是6T。哦，所以说其实 Azure Mobile Service 的这种设计啊，这种设计其实还蛮，它是用那种 PaaS 的观念去设计的，而那时候跟 Facebook 的那个什么 Facebook 的类似的那个后来就没有声音的叫什么名字，它也是一个 mobile 的概念，哦，跟它相定价是照了它定价，但是这个定价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不合时宜了，哦，现在应该技术更先进，硬体更先进的，所以它应该要更便宜才对。那就是 Azure Mobile App，Azure App Service 出来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你不需要把它分散在各个部件，你可以把它全部集合起来。好，那在现在啦，现在在我们现在来说了，现在在 Azure 上面 Mobile App 呢，大概的设计上面都是 Mobile Service，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用 Node.js 啦 ，Node.js 或是 C# 去写这个 API。好，然后它 Mobile Service 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直接去存取 SQL Azure， 也就是 SQL Database。好，那我们 Mobile 用 透过 SDK 或是 RESTful 这 API 呢，直接跟 Mobile Service 沟通。好，那 Mobile Service 现在资源非常的全面，它在后端啊，你可以用 C# 写，你也可以用 Node.js 写。那你在前端，你在装置端呢，它提供 Android Library、iOS Library、Windows Phone Library。所以说它其实你要透过 Mobile Service 来做 Cross Platform 的开发，其实还蛮容易的，因为你就只需要 focus 在你装置上面的 UI 画面而已。好，那 Mobile Service 现在包含了什么呢？ Database Access，你可以用 REST 的方式呼叫它的 API， 然后去存取你的 Database， 包括新增、修改、删除都很简单。好，那 Mobile Service 在后期里面出现了 Offline Sync。Offline Sync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 还是一个比较很模糊的概念。那其实在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就有这个概念了。Offline Sync 就是你的手机拿出去，对不对？然后你连不到网路，可是你要 key 客户资料，你要查客户资料。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没有网路嘛，所以说你是属于断线的情况。那 Mobile Service 提供一个 Offline Sync， 就是你可以把资料抓下来，然后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你的装置上面打一打搜寻 key。好，然后接着只要你连上网路了，它就会帮你把这些资料 sync 回去。好，它会自动帮你把它 sync 回去，然后帮你自动你要定一些冲突处理的部分。好，不过通常不会有太多冲突了。好，那这些东西就是它的 offline sync 的东西。然后以前的名称叫做公事包模式，就是业务出去，然后它就带个公事包出去这样子，然后回来再把资料 key 到电脑里面去。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业务带着手机出去，如果说他没有网路的话，他在他的手机或是平板上面把资料 key 一 key， 然后回到有网路的地方，直接 sync 回 cloud mobile service 上面去，这就很方便。那 mobile service 也提供了 authenticator， authenticator 现在它提供的是 Facebook 的验证、Google 的验证，那 Windows account 的验证。好，然后还有那个 custom 的验证，它可以支援 custom 的验证，还有 Twitter。好，那 mobile service 提供了 custom 的 API， 就我们可以自己用 Node.js 去，或是 C# 去写这个 API。好，那 notification hub 就推播通知。哦，简单的说 ，mobile service 呢提供了所有你在写手机 app 或是平板 app 里面所需要你要跟 cloud 沟通的部分，它都把你的后端，它等同说它就是你的后端，然后你只要做几简单的设定，它就可以做到了。哦，这就我们为什么当初在做 App 的时候会选择 Mobile Service 的原因，它也确实省掉我们很多工。哦，包括说我们在它，包括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它还不支援 C#， 所以我们是用 Node.js。包括说如果说我的 Node.js 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直接浏览器开起来，我就直接改一改，直接 save， 事情就解决了，我连开发工具我都不需要开，我只要浏览器我就可以 maintain 我的 API， 我只要浏览器我就可以 maintain 我的 database， 这就是所谓的 PaaS。 我们在谈 cloud 的时候，我们分成 IaaS 跟 PaaS。 IaaS 的意思就是它就提供一个部件，你有问题你就连回去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其实都知道，谁会在手机上面连 remote desktop？ 你不会嘛，对不对？我也不会，可是我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连 mobile service， 直接改 call， 因为我只要不太多 call 嘛，我就可以直接改嘛，对不对？而且 Web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都希望说，我们每次在谈这所谓的医化专案啊，或是谈一些比较创新的专案的时候，每个人都第一个观念就是，你可不可以写成 Mobile， 可不可以写成 Web 的状 Web 的界面，你就干脆写成 Web 界面就好了，我们到处都可以用。哦，但事实上就是没有那么单纯了。因为你真的写成 Web 界面，他又嫌你的 Web 界面不好用，然后你真的照他说了，然后就我们常说嘛，我们真的照他说了，就把画面做得很漂亮，用 HTML5 做得非常的漂亮的东西，然后到 iOS 上面跑一跑，好顺哦，好棒哦，到 Android 上面，第一个画面停了10秒还不出来，这种像就先天限制。然后老板就会来问说，然后客户就会来问说，为什么 iOS 上面跑那么顺 ，Android 跑那么不顺？那没办法，而且 Android 前一版还不错，到 4.4 KitKat 之后，那事情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它那个浏览器的规格又变了。这就我为什么我其实不太喜欢用 HTML， 然后去 target 所有的装置，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我们老板比较。我们老板比较看重那个使用者经验，所以说他对那有流畅度哈。你有听到说，他常常跟我说，我们那个东西哈，信可就我点开之后呢，他要六秒之后才会到达主画面，他觉得这样太慢了，然后就跟我老板说，可是啊，老板，他前三秒是在测试。你的内网有没有通？如果内网有通的话，它就连内网、连内部的 server。好，那后三秒啊，它有30笔资料要 download。那如果这样你都嫌慢的话，真的没办法了。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 Optimize 时代一个地方了，让我很难想象你用 HTML5 可不可以达到这个需求。他希望的是什么呢？你希望他就直接拿那个 Facebook 跟我说，你看 Facebook 啪嗒一声他就起来了，就这么简单。那其实 Facebook 啪嗒一声就起来，它其实我说真的，第一个，它啪嗒一声起来，它抖多的是你的 cache， 对不对？然后后面它连不到网络，它才会跟你说嘛，对不对？可是我不行啊，我前面我要测啊，我要测说我可不可以连到内部的 server 啊。所以说呢，其实啦 ，HTML cross platform 这 HTML5 这一件事情呢，在某些 project 他们是很好用的，可是在各真正说。重视使用者经验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还是会选择回到 native。那当你回到 native 之后呢，你需要一个后端，那你这个后端你必须要能够支援你的平台，那其实我觉得 mobile service 其实做的还不错，就我要什么，其实我都可以 download 到那个 SDK 就直接呼叫了 ，OK。好，那我们看看它 mapping 到 mobile app， 那为什么会变成？如果说一个东西好的话，它为什么会？一直往后移，为什么会推出这个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样简单，第一个 cost 的问题，cost 的问题。那第二个是架构的问题，因为你 map 到 mobile app 上面，其实 mobile app 呢会大概会承袭 mobile service 的所有的 virtual， 它会接续所有的 virtual， 比如说 database access 跟 offline sync， 那在 Azure App Service 里面，它就是 Mobile App。那 Authenticate 注意哦 ，Authenticate 它事实上还是归类在 Mobile App， 也就我们讲 Authenticate 就是 Facebook、那 Google Login 这些东西。应该现在没有人，现在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说哦，让使用者用 Facebook 账号来 Login 的哈。我两年前跟我老板这样就说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自己建账号。我说你自己建账号，使用者觉得烦都烦死了。然后使用者要 key 12个栏位，然后他才能够注册。他 key 到自由，我看他 key 到第二个栏位，他就想走了吧？你如果用 Facebook， 咔嗒一声他就进去了，不是吗？这不是很简单？而且你又不怕隐私权的问题，对不对？你也没有个资法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拿到的就是一个 Facebook ID， 不是吗 ？OK， 那 Authenticate 的时候 ，Authenticate 它还是归类在 Mobile App 里面，但是呢，实际上它是被移到了 Azure Application Gateway。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它还是属于在 Mobile App 里面的。那 Custom API 呢，在 Azure App Service 里面呢，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写在 Mobile App 或是 API App， 都可以。 都随便你。但是我比较希望说，其实我们都比较建议说，现在的情况就是以前都集中在一个 mobile service 里面，现在是把它拆开，把它各一个萝卜一个坑，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那我们还是觉得说 API App 就会比较好，因为你后面还可以接 API Management， 然后管理你的 API 的次数的问题。那 Notification Hub 呢就没有 change，就是你还是可以 用以前的方式去推播讯息，这个样子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用现在 Mobile App 啦，你现在可以做什么呢？ Access Database，就像 Mobile Service 一样。事实上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 code， 事实上它在 Client 端 Mobile App 呢，它虽然是开了另外一个 server， 可是它的 Client 端呢，使用还是 Mobile Service 的 Client SDK， 那是同样一套 SDK。所以说以后你可以看到说，会是你写一个你用 Mobile Service SDK，你后端可以是 Mobile App， 也可以是 Mobile Service， 那只要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了。那 Scatter like Mobile Service 就是说它也提供了 Facebook 啦、Twitter 这些东西，但是特别注意，现在的 customize 的那个 Scatter 呢，现在是不支援的，你要 GA 才会支援，那还要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用 Custom API C# 去写 Custom API，这一块呢，其实说从 Mobile Service 乘机而来，但是它会比 Mobile Service 还简单一点，主要在 Database 上面的处理上面，那你可以像使用，你可以写 Web Page，就像你的 ASP.NET MVC， 等一下开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就是一个 MVC 的专栏，你整个 Mobile App 的Backend 就是一个 website， 这样讲大家应该就比较理解了，就等同你 download 下来，你拿到那个，你以后 publish 上面去的，就是你一个一个，就是你一个 ASP.NET MVC 的 app， 那你可以在里面放网页 API， 随便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它就是一个 website， 那你也可以在里面使用 Notification Hub， 就推播通知，然后重点是。这一个是完全是新的东西，在 mobile app 上面你可以设定让它直接从 cloud 上面连回你的 SQL server， 本地端的 SQL server， 透过 service bus 去连，或是本地端的任何一个 service， 这就 hybrid 的，就混合云，当然你要使用这些混合云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应该精算一下 service bus 的 cost， 因为 service bus 的 cost今年比较便宜了，可能你还是要精算一下，要注意一下，因为就是从云，简单的说就是使用者透过连到你的 mobile app， 然后比如说要 key 了一笔资料，对不对？然后你这一笔资料会透过你的行动装置送到 mobile app 上面， mobile app 呢的 API 把它转写到你的在你公司里面的 SQL server， 这是 hybrid connection， 然后读资料的时候也是这样走。读资料的时候是这样子走，那因为现在这主要是在于说呢，有些客户呢，他有疑虑，他不想把资料放在 cloud 上面，那这个时候 hybrid 就很好用了，但是它不便宜，那接下来就 web job， 以前在 website 里面，那现在是归在现在 mobile app 也提供同样的东西，你可以排程，你可以写一支程式让它排程去跑，这其实还蛮有用的，你可以你如果在写那个行动装置的话，只要你处理到资料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会知道排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及时处理它。简单的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程式呢，它每天会产生130万笔资料，请问你怎么及时处理它？而且现在只有1400个 user， 如果说以后到10000个 user 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它？就一千，大概会有1兆笔资料吧。那你只能用 Python 去处理，你不可能及时去处理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service 可以及时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那就 Web Job 来做事。好，当然你可以把它全部都摆在一起啦，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写在你的 Mobile App 的 Backend 上面，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说呢，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那我们在存取 Database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 Mobile App。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Scatter 的时候呢，它也是透过 Mobile App， 然后实际上呢，它会透过 Application Gateway。我会特别提醒 Application Gateway 的时候，是你在设定的时候呢，你设的 除了是 mobile app 那个 UIL 之外，你还要设 application gateway 的那个 UIL， 所以我不可能把它跳过去。你要这两个要设，它的 Auscate 才会动。啊，那你可以使用写 customer API， 啊，就用 C# 写 customer API， 啊，就是写 REST 的 API， RESTful 的 API。那你可以写 web page， 啊，就 web app。然后你可以使用 notification hub， 啊，你可以使用 hyperdot connection， 啊，那你可以使用 mobile app。那最重要的是这些你都可以把它 config 在同样一台 VM 上面。好，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我们等一下会选到 App Service Application Service Plan。好，你可以选择说，你如果在选的 Plan 是只有一台 Virtual Machine 的话，这四个就全部在这一台 Virtual Machine 上面。那你如果选的 Plan 啊，是可以到四台 Virtual Machine 的，好，那它就会 Scale 出去，就四台同时都有 copy 一份 copy。好，四台同时都会有一份 copy， 所以说它就可以自动 load balance。好，但是 database 还是同一个啦，好，这不用担心。啊，因为 database 其实就是 SQL A9， 啊，在你看到这种，其实从 mobile service 到 mobile app， 啊，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pass 观念。啊 ，pass 的特色呢，就是即开即用。啊，你不用设定，你不用去灌，你不用去在你自己建一个 VM， 然后灌一套系统，然后再去建一个 SQL server， 然后你想要，可能你又想要什么东西。推播通知可能要再还要再装一个什么东西，哦、不用讲那么多，你就只要即开即用，啊、哦，这就为什么 PaaS 在某种程度上面，它的计费上面会比传统的 IaaS 贵一点的原因，因为它提供一个方便性，啊、哦，所以说我常常说 PaaS 其实就是公车嘛，那 IaaS 其实就是自用车嘛，公车就你刷悠游卡就上了嘛，啊、哦，那 IaaS 的话 ，IaaS 的话你还要自己开车嘛，还要自己维护那一台车嘛，不是吗 ？OK。啊、哦，那看起来这个态势啊，看起来这个态势，目前这个态势看来 ，mobile app 会取代掉 mobile service， 但是呢，不用担心，它不会那么快啊、哦。那 mobile service 其实现在还是 OK 的，而且是 support 的。好、哦，那不过呢，第二条就他们官方文件 new feature will go in mobile app， 也就是说新的功能啊，它会只加在 mobile app 上面去啊、哦，但是要。各位可以注意我刚刚讲的，它那 Client SDK 是一模一样的，哦、那 Client SDK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他们现在正在做，他们刚做完，现在三个平台都在做，哦、比如说是 Windows Phone，、哦、Windows Phone 现在是 support 最多的，然后第二个是 iOS 的 SDK， 然后 Android 现在是压后、哦，没有那么速度没有那么快，那 Mobile App 现在还在 Preview。它的、版本目前叫做 0.2， 好 0.2， 好特别注意、啊、所以说你可以大概可以预期说它有些东西是会有问题的，然后等一下会告诉各位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事实上它其实就是它就未来会取代，未来尝试要取代这个东西 mobile service 的、啊、那重点就是它是让你省钱，然后让架构更清晰，但并不会那么快，因为它还要发展嘛。好，那我们看 agenda 的部分，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你要建一个 mobile app 的一些过程。好，那你要建立的第一个，你就要建立一个 Agile App Plan。好，那我们等一下秀给各位看。那 Agile App Plan 呢，就是你这个 Agile App Service 里面，好这些服务所存在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呢，可能是一个 VM， 或是两个 VM， 或四个 VM， 或五个 VM， 或十个 VM 这样子。好，那接着 create Azure Mobile App， 然后 connect database。啊，其实你要用 Mobile App 呢，测试 Mobile App 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把 Mobile App 建起来之后，然后把 sample download 下来 ，publish 之后就会动了，超级无敌简单。好，那我们来看 Mobile App 的部分。我们来看你在建的时候呢，你都是用 new 啦、哦、new 那个地方来建一个 app service plan。好，那我们通常我都会直接在这边建。啊，你在 web mobile 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 mobile app。好，比 比如说你就选择一个名称，哦，没有真的建了，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建过一个了。哦，那你在这边你会看到一个 service plan 有没有？好，哦，那我可以用原来的，好，哦，那我也可以建新的。好，哦，比如说我要想要建新的，好，哦，那你在这单价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版本。好，哦，你可以 view all 了，它有不用钱的了，在下面。shared 的话就是跟人家共用嘛，哦，那再往上的话，其实啊，说实在，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在用那个开发的时候，通常都是用 basic 的部分，哦，然后三个 instance，哦，然后再往上走，哦，就会有不同的价位，哦，再往上走就会有不同的价位，哦，我那时候刚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贵的，可是当我看到 SQL A9 的价钱的时候，我对这个就没有感觉了。因为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嘛，因为我们的资料就是很大嘛，对不对？我们资料很大嘛，所以说今天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把资料分到两个 database 去，然后就会回答说你有看过哪一个 table 有8000万笔资料，然后查询还可以在一秒以内做完的吗？哦，而且那个 table 里面你要查的那个栏位是没有 index 的，为什么没有 index？ 各位知道为什么没有 index 吗？你为什么会在一个 table 里面只会建一个组件？为什么？因为你建的最多 index， 你的新增速度就越慢。所以他当他有一个组件的时候，他的新增速度最快。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快？因为他每15秒会有一笔资料进来。我指的是一个人。如果是10000个人的时候，你几乎每秒你能杀进来会杀进来的资料有多少？你可以自己想象。哦，所以说它一定要没有组件，啊，没有组件的缺点就是什么？不能查。哦，查我试过了，好像在5000万笔里面查一笔资料，我是用最低等级，我是用 PS3 的。我们看一下 SQL Server 的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看的，哦，我们现在是在我把它压在 S3 啊， S3 是150块美金，哦，那 S3 呢，当它里面有5000万笔资料，我要查，因为没有 index 嘛，我要查那一笔资料，我查到资料的话，不管我查多少笔资料，大概都在4分多钟左右，好，哦，那我可以把 upgrade 到 P1，哦，我可以把 upgrade 到 P1， 速度就会再快一点。好，哦，那我试过呢，我应该到 P， 要到 P6 了。哦，我应该到 P6。哦，我只要开6台哈，我老板就会哭了，不是吗？啊，哦，所以说，其实这 mobile 的东西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哦，虽然说这跟 mobile app 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指的是说我们要把资料分散出去。对啊，一个 table 里面有5000万笔资料，你查一笔资料很慢，对不对？可是当你把它分成5个 table 的时候，你查一笔资料就变快了，不是吗？那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同时下这5个查询？你的程式要怎么写？啊，你如何把这些资料分散出去？你的程式要怎么做？那要从我们常常讲的 shoulder 的概念，好，就要把它分出去。好，那 auto shoulder 这件事情呢，我有想过，我有 survey 过 auto shoulder 这件事情。那我的结论是，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资料，你的资料该怎么拆，只有你自己知道。好，反正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订单呢，可以是超乎你预期的多的时候，比如说他一天会有1000万笔订单进来，你可以预期他一个月之后就会有3亿笔资料在那个 table 里面。那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分呢？你一定不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table 里面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把它分散在不同的 table。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想说你要是不是要把你的订单分成区域了。啊，当然了，这我刚刚提过，只有你最了解你的资料。当它没有办法分散的时候，再把它打散，再把它拆，一直拆，一直拆，拆到最后它可以散出去为止。啊，这是在处理 big data 的一个概念。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边来。啊，那当你建好了 app。建好了那个我 边来。啊，当你建好了 Service Plan， Apple Service Plan 之后呢，因为我们目前是用福利的，所以说你要看到福利的呢，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下，他一开始呢，他不会让你看到福利的，不要以为不要就这样就这样按下去了，按那32块都不去啊，然后这边有一个 View All 有没有？那你就会看到下面它藏了一个福利的，我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我第一次我就是给他按下去了，你知道用 A 就最高准则是什么？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卡绑上去，一定要绑老板的卡，所以说这个我都绑老板的卡，我都跟我老板说，你看我要升到 P1， 我就跟我老板说现在资料多了150可能不够，然后老板就说：“好吧，那再往上一层多少？400块，460。”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开吧。”那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开心的就直接给他开下去了。然后下一次呢，在下一等级的时候呢，老板这么看阿萨里，我看到 P2 哈，应该不用问，到 P4再问好了。好，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哈。啊，如果自己的话，你自己在测试的话，麻烦哈，你把那 view all 点那个 view all 不要到时候来问我，不要到时候跟我说，那个人跟我说只能够选这个，我没有，我告诉你他有免费的，在 Azure 上面所有东西都有免费的版本，那当然仅供测试啊，真的到 production 的时候你才会撞到墙就是，不过在这之前你都不会撞到墙，那就先 location 嘛，选了之后这些Service Plan 建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选了。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 Service Plan，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就 OK 了。那它当然还会连接到一个 SQL Database， 那你可以直接建它。这部分我就不 demo 了。那你建完了之后呢？建完了之后，你应该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它。那你在这边有一个 Get Star， 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还没出来，在 Get Star，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这四边就是它的 Sample Code， 你可以直接把它 download 下来，直接乱。你再 download 下来，它就是一个点 .cs 的档案，就是一个 project 就是了，那我们把它 run 起来好了，我把它解开来看好了，我这边其实有一个版本，那你把它打开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 ASP.NET MVC 的一个 project。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 ASP.NET MVC 的 project， 这个很熟悉的，如果你写过 ASP.NET MVC 的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 website。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其实它做的东西都是 API 层次的东西，就 to do item control 这些东西。那你把它 build 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 publish 上去了。它连 publish setting 都帮你 download 下来了。所以说你就可以把它 publish 上去。publish 上去之后呢，就会变成说它上面一个你的一个 backend。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开 client 端，看 client 端要怎么连上它。我们看 client 端的部分。publish 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 download 它的 client 端。这里，我也把它解开好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以前的 Elixir App， 就以前 Windows 8.1 的 UAP 的 Bullshit、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会有 Windows Phone 的专案跟 Windows 的专案、跟 Windows 8.1 的专案。这是一个 Windows 8.1 的专案，然后这是一个 Windows Phone 的专案、然后这是 Share 的、以前 UAP 是三个、那现在 UWP 呢可以变成只有一个。好，那我尝试把它 publish 好了。其实我很怕把它 publish， 因为如果 publish 不上去的话就很好玩了。因为 publish 不上去不会怎么样啊，因为上面还是有一个我存在的 publish， 存在的一个版本啊。因为会场的网络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就是你把刚刚那个 server download 下来，然后你把它 build 之后呢，接着你就可以做 publish。然后它在这边呢，当你把你 login 你的 Azure， login 你老板的 Azure 账号的时候，你就可以选了，它就会出现在这里，那你就 OK 就好了，然后就直接 publish 就好了，然后它就会开始跑。跑完之后他就开个 browser 给你看。那 browser 就有一个网页而已。那事实上你在这个 project 里面一定也可以加那个 MVC 的 web page， 都不是问题。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website project 就对了。OK， 好，那我们再去开我们刚刚 download 下来的 Knight 的案子 ，Knight 的专案，好，在这里，好，这是一个 UAP 的专案，你可以看到你 download 下来 sample 啊，它其实帮你设定了很多东西，包括你的 URL， mobile service 的你的 mobile app 的 URL 在这里，好，那你。这有写过 mobile service 的人，你刚才就会发现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以前呢、mobile service 只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URL， 一个是 application key。那现在 mobile app 呢，它可以让你放三个参数，一个是 URL， 一个是 gateway 的 URL， 那第三个是参数，第三个目前没有用到。那 你可以发现说其中什么东西不见了 ，application key。现在不需要 application key 了。那以前为什么要？为什么要 application key？ 因为以前它允许你做那个空的东西，那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以前的 API 呼叫次数是算钱的，那现在不是算钱的，那我们一般都会让使用者至少要通过 Authenticator， 然后让它才可以呼叫这个样子。以前在 mobile service 的时候呢 ，application key 如果外流的话，那杀伤力很大，因为它可以不停 hit 你，那每你看一个月500一个月500万次，好，那它不停 hit 的，然后你的 instance 你又设成 auto scale， 好，它不停 hit， 啊，一个是139块美金嘛，对不对？它最多可以到 hit 到10个，好，所以说你在 mobile service 的时候记得哈，那 up 自己要观察一下那个数字，然后不知不觉中信用卡就爆了这个样子。OK， 那我把它 build 起来。那我选择 Windows 8的专案，因为我不想在这一台这么慢的机器上面开 Windows Phone。你可以看到这些是我之前 key 的资料，那我可以直接把它勾掉， 然后它就会不见了，因为我把 update 嘛，因为 to do 嘛，对不对？我把 check 改成 go， 勾起来就对了。好 ，OK， 那这就是简单的 mobile app 用法。哦，其实都跟我们以前在使用 mobile service 的时候其实差不了太多。那两个注意点就是 application service plan， 好，它有不同的东西，它有不同的规格，好，它 scale 不同的规格。那第二个就 application gateway， 哦，你不要把它当成没有用的东西，它其实呢，它负责了所谓的 authenticate 的部分，还有 redirect 的部分。OK。剩下的就是你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把它 publish 上去，然后 download 它的 client 端，打开 build 就会动了。那如果说呢，你想追一下流行的话，我们现在流行叫 UWP， 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说在 UWP 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写成 UWP， 好，然后实际做一次给各位看。我有写好的啦，不过我把前面的动作做给各位看，好，因为比较能够记住。如果你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好 ，OK， 好那你需要的是从 NewGate 上面去 download mobile service 的 SDK。好，注意你找的还是 mobile service 的 SDK， 不是 mobile app， 是 mobile service。其实，原来要把这个打开，它才会不见。啊，那你就在那打 Azure Mobile Service。啊，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Azure Mobile Service， 这边有一个 Azure Mobile Service， 在哪里？屏幕太小。啊，在这里。啊，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啊，注意哦，这个不是你要装的。哦，你要装的不是这个，这边有一个勾勾叫 include per release， 好，记得把它打勾。好，打勾你就会找到不一样的东西。好，这有隐藏版的哈。好，那这就你就会出现最新的 pre release 版本 2.0.0 beta。好，你连 mobile app 需要连这个版本。其实啊，我说真的，你就算只用 1.3.2 哈，你还是可以连 mobile app， 只不过它没有 application gateway， 所以说你没有 authenticate 的能力，但是其他的动作其实一模一样的。OK， 那你就把它 install 上来就可以了。那 UWP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把全部都并在同一个 project 里面，不像刚刚那样子，我们要分三个 project 很麻烦。好，那等一下你就是把以前 mobile service 的 code 搬过来，比如说刚刚你从上面 download 下来的 UWP 的 code 搬过来就可以了，把它搬到 APP 这边来。像这样子，然后之后的事情就我们开我的 project 来看。好，那在 APP 的这个 project 里面建 mobile service 的 client 端，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 main page 里面，不是这个，好，是UWP 的那一个，是 Session 3才是。好，这是同一个专案，这是 UWP 的专案。好，一样，我把 Mobile Service Client 的地方放在这里。好，给它 UIL 跟 Gateway。好，然后在 Main Page 里面写法呢，跟以前 Mobile Service 是一样的写法。 啊，比如说我要读取档案的话，我就是 await to do table where 下行条件，然后把资料抓下来，然后搬移到我的 control 上面去。因为 UWP 是比 UAP 直觉很多了，因为是一个 project 就解决了。那理论上你们应该要看到一个类似同样的结果，好像这样子。OK。好，那我们接下来谈 Auscate。Auscate 呢，在 mobile app 跟 mobile service 上 ，Auscate 呢变化还蛮大的啊。就 Auscate 呢，现在是移动到 Application Gateway 上面去，所以说它不会对你的 mobile app VM 造成负担。好，它在另外一个 VM 上面。好，那你可以使用 Google 啦，或是 Facebook 啦，或是 Windows 的 account， 或是 AD 的 account 都可以。好，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设定为 Google 的 API。好，我用 Google 的 API。好，它支援这些啦。好 ，Facebook、Twitter、Microsoft account、Google account， 然后 AD、Azure 的 AD。好。好，首先呢，你必须要通到那个你的 Google 的 account 这边去建立一个 API 的服务。你可以看到这边我有一个服务，注意你在建这个凭证的时候，现在是叫做凭证，那你可以用 2.0 的，那你注意你在选的时候，你是要选择，我建一次给各位看，你要选择是网络应用程式，好，选网络应用程式，然后随便给它一个名字，好，注意第一个你要输入的这个地方是 mobile app 的 URL， 好 ，mobile app 的 URL， 下面这个是 gateway 的 UI 咯，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一张投影片，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投影片，然后我其实你两个都可以啦，因为它的官方说法是你第一个就是 mobile app UI 咯，可是呢，事实上你其实两个都是 gateway 的 UI 咯，也可以，所以说呢 ，origin 就是 mobile app 的 UI 咯，那你现在还是你现在可以使用 gateway 的 UI 咯，那第二个呢，就是 redirect URL 是那个 gateway 的 URL，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反斜线 sign dash Google， 啊，就你要 key 这两个资讯。那你 key 完这两个资讯之后，你会拿到一个 key， 啊，我们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 key， 在这里，啊，你会拿到一个 key， 你再把那个 key 呢 key 到你的。你会拿到这边的 key， 好，那你这两个东西呢？等一下，你要 key 到你的 mobile app 的设定里面去。好，所以说步骤就是先到 Google， 你如果想用 Google 的验证的话，先到 Google 去申请一个凭证，好，然后你申请这个凭证的时候，就选择网络应用程式，然后你需要的是。选网络应用程式之后呢，你需要把它的 URL key 进去。你第一个要 key 的就是你的 mobile app 的 URL， 就是这一个。那第二个要 key 的就是你的 gateway 的 URL。你可以从这 resource group 里面找到 gateway 的 UI 咯，它在这里。这是一个 gateway 的 UI 咯，所以说你需要两个 UI 咯，那你 key 完之后，你就会产生那个 key， 产生那个 key 之后呢，你就通到这边的。 Auto Setting 这边，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Ascate， Mobile Ascate， 你在这边你就可以把它 key 到你的 Google 这个资讯里面去。你 key 的是 Redirect URL， 也就是你这个 URL 就是放到你的那个这里，放到这里。那你上面那个 mobile app 呢，就是放到这里。好 ，OK。那你拿到了之后，因为 Client ID 这一个，好，放到这里。好，那 script 放到这里。好，就这样。然后 save 做完之后，就把它 save 起来就可以了。好，这样自此之后呼叫，然后自此之后我们社会端再做一下 update。好，所有的呼叫都是要你通过 Google。Google 账号验证，它才能够呼叫。好 ，OK。好，那我来做一个，因为我刚刚把那个 Publish 那个拿掉了，我把我现在那个 Publish 上去了。那我所以说我开有这个有验证版本的。好，那在 Document 上面呢，哈，在 Document 上面呢，它是跟你说呢，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他是跟你这样说，你只要把你的 API 这个 controller 啊 authorize 就可以了。那这样子他所有东西，你再加上你那边 Google 设定好之后，所有的 client 端呼叫都要通过 Google 验证才能呼叫。好，那以现在这个版本，你把它加上去之后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叫。好，他就是他这个版本，他目前还没有做完的一块。好，那我的做法呢？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它中间的网络的流量啊，它网络的那个封包，我发现它有送上来，可是它 server 端没有处理好，所以说我在这里呢，我自己写了一个 is auscate， 可以让你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只是告诉各位说呢，这个地方目前他们还在处理中，这样子，好 ，OK，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 publish 上去了，看我们 client 端的部分，哦 ，client 端在处理资料的部分的话，哦，处理验证的部分，哦，它需要你多写一个 function， 哦，这个你在 mobile service 的网页上面都看得到这样的范例，哦，它需要你写这个 function， 哦，就 login 的部分，哦，那其实这是 mobile service 跟 mobile app 在这一块的写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OK。把它弄起来，然后它就会跳出这个窗窗。如果说你用 Facebook 的话，它就会跳出 Facebook 的窗窗。好，只要你有设定的话，那一般来说，我们在这个 UI 设计上面呢，不会这样直接跳出来。如果说我提供多重验证的话，我会让比如说，我会放一个 Facebook button， 一个 Google button， 然后让使用者选择你要用哪一个认证。所以说这并不是一开始你这样做就强迫他只能够用 Google 了。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谈 Offline Sync。Offline Sync 可能是从 Mobile Service 时代就已经存在的，那我基本上它的发展其实还蛮成熟的。好，那主要就是你要新增 SQLite 到你的 Project 里面去，好，然后在你的 Project 里面使用 SQLite 就对了。然后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在 UWP 的专案室的时候呢，你还要注意一下，好，你要加你的 Extension， 好，加你的 Extension 加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在写法上面呢，其实真的超级简单。好，比如说 offline sync， 所谓的 offline sync 呢，就是把我的这一个，我本来是 mobile service get table 嘛，对不对？换成下面这一个， 好，换成 Get Sync Table。好，那 Get Sync Table 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当你 client 端有资料的时候，当你有 cache 在的时候，它直接就刷 cache 的，它不会连回去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它才会连回去。好，所以说 Sync Table 就是你第一在公司一开始抓下来之后，它就存在你的手机端了。好，那你当你使用 Sync Table 的时候呢？你在新增的时候，呢，通常你要多做一个function，就是因为它新增的时候，它是写到它本地的这一个 table 里面去，那你还是要做一个 sync 的动作嘛？那你写一个 sync 的function，就在特定的时候就把它 sync 上去就可以了。你要特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你发现网路没，现在没有网路，所以说你就不执行这一段。有网路之后，你就 push a sync。好，就把资料 push 上去 ，update 上去，啊，这 overnight sync，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资料先抓下来，再可能在手机端，然后在手机端上面编辑，好，然后有网路的时候，你只要呼叫这一个 function sync async， 好，它里面做的其实是 push async 这些东西，然后把它 push 上去之后，然后再做一个 pull 的动作，好 ，push 是把你现在 client 端的变动更新上去，那 pull 的意思呢，就是把现在 server 端最新的资料给 pull 下来，好，这叫 overnight sync。那 push notification 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就是通过以前跟 notification 是同样的东西，它还是用 notification hop。那设定的部分呢，现在差别就是你现在可以在你的 mobile app 上面直接设定，好，设定你的 WNS 啊或 GCM 或 APNS。那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 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呢我可以直接测试，好，比如说我建完之后我就可以从这边直接测试了。比如说我就可以选择测试它，侦错它，然后就可以直接 send 一个讯息出来，如果说我曾经注册过的，我就会收到这个讯息，其实还蛮好玩的哈，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才有的，其实还蛮好用的，你可以 confirm 说你的事情是东西是对的。好，那跟各位讲一下地雷的部分，第一个。你在建 push mobile app 里面，你建 push notification 的时候呢，尽量里面不要有数字，很神奇吧？我也觉得很神奇。好，尽量里面不要有数字。目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啦。好，然后就是不要有数字，你就可以他的那些 sample code 你就 run 得动。啊，只要有数字呢，就是第一段注册的时候就会挂掉。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比较没有做完的部分 ，OK。但是它其实是往这一条道路上面在走了，这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堂课的原因。好 ，OK。好，那目前的 mobile service 的部分呢、就是在 server 端，它目前就 support C#， 那以后会有 Node.js， 好，跟 Python， 跟其他的语言都会有。好，那 client 端的部分呢，就是 mobile service 的 client SDK， 它要持续 maintain 它，好，然后分成 1.0 跟 2.0， 好，那我们要你如果用 mobile service 的话，你要用的是 1.0 的版本，那如果说你用 mobile app 的话，你用2.0的版本，好，那目前呢 1.0 的版本几乎在所有平台上面都有了，而且还相当稳定。那 2.0 的版本呢，目前来说 UWP 跟 manager 的大概完成度大概有六七十了。好，那 Android 的 iOS 的部分呢，大概70到80左右。那 iOS 大概70到80左右。那 Android 的部分呢就比较少，大概50到60而已。好，所以说你们在用的时候，目前 Android 跟 iOS 的部分呢，他们没有全部放出来，所以说你在网页上面看不到。好，那你可以到下面这个网址 GitHub， 就你直接去 download 它的 code。直接当用它的 code 直接用，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东西其实都 open source 的， 哦，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拿到所有 mobile service 的 call， 包括 server 跟客户端。OK， 那因为它才在发展中啦，只不过以目前的态势来看的话 ，mobile 它已经说了，新的 feature 它只会往 mobile app 上面移动。好，那所以说 mobile service 它还会持续 support， 但是它不太会有新的 不太可能会有新的 feature 出现的。好，那更何况 mobile app 在整个架构上来说，它会比 mobile service 省钱省很多。光是不限制你 API 呼叫次数这一件事情，我就会把它移过去，我就一定会把它移过去。不过它当然要它先解决 OSCAD 的问题了。那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它所有的东西它都比较在一个刚发展的状态，那未来你可以想见的状态是 mobile app， 就 Azure App Service 里面的 mobile app 涵盖的范围会比现在的 mobile service 还广，因为现在 mobile service server side 跟 client side 的 support 还没有现在 mobile app 多，因为 mobile app 的话它可以 support C#， 还有未来搞不好 support Java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那 client 端的话就是 SDK 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完全是我们只要谈到 mobile 其实都在谈 cross platform。好 ，OK， 那我们接着来谈，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谈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叫 Azure Mobile Engagement。那是什么呢？它的 feature 就是 real time 去分析你的应用程式的状态。那这跟 application insight 有什么不一样呢 ？application insight 是你的使用。它是诊断你应用程式的执行的健康状态，但是这个东西呢是很多了。Mobile engagement 是监测使用者怎么用你这个 app。简单来说就是 user， 我们老板常说的 user mind， 我的 user 在想什么，我想知道我 user 在想什么。那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就在做这件事情，在去年12月开始，所有矽谷的人都在疯这件事情，因为所有人都发现说呢，使用者行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可以决定你后面的策略要怎么做。所以老板永远问的问题就是，我的使用者，你的程式做了那么多，我们常常说嘛，你的程式做了1000个功能，但是请问使用者做真正用到有哪些功能？你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你就这样子一直加功能吗？不是。你应该在你的每一个页面里面插上一个量测点，那如果说那个页面，比如说1000个 user， 那个页面呢、一个月就只有10个 user 点进去，你就要考虑要不要移掉它了，对不对？因为 app 不是function多就没function多赢 ，app 是要贴近才会赢，所以说mobile engagement 走的就是这一条路，那可以让你及时的去侦测说，比如说你及时侦测说你现在有几个 user 在线上。Life 的 user， 那你其实要写的程式真的很少，然后 user 进了哪个页面 ，click 哪个 button， 你都可以记录。那这些记录回到后端之后呢，回到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Server 之后呢，它可以让你用图表的方式去分析它。那更好的是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呢，它有 Open API， 你可以直接 call API， 直接去存取它后面的一些资料，然后做你自己的分析。那目前 support了多个平台 ，Windows、iOS 跟 Android。简单一句话，就是呢，它可以回答你老板问你的问题，就这么简单而已。你像我老板每天问我们现在有几个 user， 这几个 user 产生了什么资料？我们现在的 user 在玩哪一个游戏？前天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抽了时间写出了我们现在 user 最常玩的 Top 25的 game 给人家，就是排名最前面25个游戏，我就列给我老板看，然后我老板呢就直接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让他用那个，可以让他有一点排序的功能，用那个名称排序有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我想要只是 sample 嘛，对不对？大家看一看，高兴一下而已嘛，对不对？都要加这样排序。好，然后今天早上接到昨天早上接到信，他说。因为我昨天做完给他，接到信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所有游戏列出来，然后还可以加上分页有没有？好，老板要求永远都是很多的。那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说呢，其实我们被老板要求的就不停的在某一个 app 上面不停的加功能，不停的加功能，不停的加功能。 可是呢，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说使用者真正要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就，可是我们老板又常常说，我们要卖 user 的 data 卖，啊，就要时间嘛，啊，那 mobile engagement 是我们未来我们会尝试引进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用了，因为它可以及时的分析嘛，好，及时分析，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现在是破壁化，所以说你也需要去那个账号那边把它打开，它可以做哪些事情？record 的部分就不讲了，那 mobile engagement library， 你从 NuGet 去装，这个不用 pre-release 啊，这个是 release 的版本，不用怕，不是整场都是 pre-release，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 lemo 的 page 啊 ，lemo 本身是一开始是 page 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把它继承是 engagement page， 好，那你做这件事情之后有什么好处？从此之后呢，你就可以，你的 app 发布出去之后呢，你的老板都问说，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线上？你只要网页打开就有了，哎，有干单不？超级简单，你都不用自己写 API 去 check 它，你知道吗？而且它是 real time 的，好，那你就只要加几行程式码就好了。比如说你要执行了之后，好 ，you are ready for now。你又看到一，好，那我们来实际做一个例子，我们来实际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如果不会动的话，不要那么高兴，好，因为 demo 不会动是很正常的事。OK， 那我先把我写好的 engagement 卡开。mobile app 呢，在传统的 portal 里面，它不在 public portal 里面。跳来跳去很烦，对不对？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统一一下。好，他在最后面。其实我常常找不到。在哪？什么是归群队嘛？啊，在这里。可是我还是希望找他啊，在这里。好，然后你点进去，你建完之后，它就会出现在这里了。好，然后这边有一个 engage， 好，然后你再把它点进去，它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list。好，点进去之后就有图表可以看，老板最喜欢看图表。好，你可以看到现在是零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把它 run 起来。我这支 app 什么都没写，就是的，反正就是一个 UWP 的案子 ，UWP 的 project。看一下，把它缩小。好，你可以看到一了没有？有没有？好，老板最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了哈。OK， 好，然后你看到零了有没有？好不好玩？然后你做的事情其实超级简单的，你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你的main page 的 AK 是 main page 的 base class， 好，改成 engagement page， 好，然后在你的那个什么，在你的 app 这边啊，就把你那个 server 的资讯 key 进去，好，事情就结束了，好，你就得到刚刚那个功能了，哦，还有更好的功能哦，好，它如果还有更好的功能，就是你的程式呢不小心，不管是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 crash 掉的时候，它都会记下来。哦，酷哦！你都就刚刚那两行程式码就好了，好，超级简单，老板最喜欢。好，那你可以自己写 event。好，比如说我在我的 button click 这地方，我做了一个，我写了一段程式码，我的 button。好，这边写了一段程式码。看一下，好慢，直接点好了。我就只写使用者按下了 Home Button Click。好，那我们来看哈，把它 run 起来。哦，这个部分它藏的比较深哈，它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哦，我点，好，点个200下好了。哦，你看到8次有没有？好不好玩？ 哦，你只要做的事情就是刚这只多做一件事情哎。那你可以想象说，当你的城市里面放了这些量测点之后呢，是不是可以回答你老板大部分的问题了？其实还蛮方便的。那你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分析，好、哦，它这边有一些在分析表的部分，啊、哦，就是你七天内的你有多少个使用者，然后多少个 session， 然后窥取了多少次，多少的 event 全部都在这里，很酷吧？这个东西啊，是目前所有在矽谷里面最疯的一样东西，因为他们要卖他们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啊，有了使用者并不代表你会有钱，但是你知道使用者的行为模式，你搞不好会有钱，啊，前提就是你不一定会有钱，好不好？OK， 啊，那更多的部分呢，你可以在那个，哎，跑掉了。啊，更多的部分上面下面有两个网址啊，你可以在就我们投影片今天晚上都会发布出去，好，你可以在上面看到这些网址，好，那是社群之星了，啊，这是我们 MVP 的活动，然后各位有空可以有时间可以去参加，可以有奖金这样子，好 ，OK， 好啊，问卷记得填，好 ，OK， 好，谢谢各位。